我们打开诗篇第二篇，圣经诗篇第二篇。翻到，听我来读诗篇第二篇一整篇的内容。大家翻到，听我来读。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咬浆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一贼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二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二主日有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为什么他被称为基督，以及受膏者呢？因为他被圣灵所膏，做我们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的向我们启示有关上帝对我们救赎的奥秘、计划和旨意。他又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上的身体而救赎了我们，且永远活着为我们向上帝不住的祈求。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君王，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又保护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买赎的救恩喜乐中。但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借着信心，我就是基督的一个肢体，并因此也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为此，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可以把自己当作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可以用一个自由的好良心在今生与罪恶和魔鬼对抗，并且以后在永恒中与他作王，一起掌管万物。好，上个主日我们学习使徒信经的第二部分，开始讲到圣职和我们的被救赎，也就是说认识圣职，也就是认识基督，跟我们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不认识基督，就不可能有救恩所以在上个主日我们学习到有关耶稣这个名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圣职被称为耶稣，又被称为什么？基督。所以当我们使徒信经说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上个主日学习认识他的名字是在耶稣这个名字，那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基督。当我们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他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基督或者叫弥赛亚，意思就是什么？受膏者的意思。那为什么是受膏者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被圣父所立，又被圣灵所膏。亲爱的各位，在旧约的时候有三重之分，必须是要高立的。哪三重之分？先知、祭司、君王啊，不能随随便便的啊，谁都可以做祭司，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谁都可以做君王。当一个人被高立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必须要施行这个权柄。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亲自所立的。圣经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第二篇说，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的。亲爱的各位，我们经常根据圣经学习也传讲，这个世界是上帝根据他自己的计划或者预旨而创造的。并且我们前面也学习过，上帝为了他的计划创造世界，又借着什么护理之功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我们也说这个世界创造是借着耶稣基督造，又是为基督而造的。所以上帝一切的计划都在哪里成就啊？都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当人堕落之后，那这个世界还有智慧吗？这个世界该听谁的？该顺服谁？这个世界还有指望吗？这里就牵涉到上帝他的计划是什么，上帝所立下的界限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是为基督造，基督又是为谁？基督又是为他的选民。那这样看来，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教会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要成就他的计划，在地上要建立他自己的什么？他自己的国度。那这个国度是怎么成就的呢？当人堕落之后，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国度上有份呢？当人堕落之后，跟人跟上帝隔绝了，你怎么能够在上帝国度上有份呢？那既然在上帝国度上有份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国度 是永啊是永不失落的呢？这里就牵涉到你要认识到上帝他的计划之中曾经做了什么，立谁啊，立了谁做我们的啊话语的宣告者，立谁来拯救我们，立谁来保护我们，这个要知道。如果你对这一点不知道，你的救恩信息是不健全的。所以在这里说，因为他被圣父所立，在什么时候被立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箴言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好，那基督在什么时候被立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被立了。各位，基督到世界上来不是因着人，上帝一不小心了让人犯罪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差耶稣基督来拯救，这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立的，既然要立他，还要什么？先知、祭司、君王还要什么？还要高他。各位，旧约的时候先知、祭司、君王高他，要高什么的？用什么去高？用膏油去膏。那基督是被什么所膏啊？被圣灵所膏。我们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在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上，大家可以做一个记号啊。下面这个第一，下面那个注脚里边的经文，第六章第十一节，这个是错误的，是六十一章第一节啊。打字的时候打错了，可能是。好。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好，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被什么所膏啊？是被圣灵所膏啊，是被父神所立，也就是被父神所什么所任命的啊，所任命，也借着圣灵所膏。那膏立他什么？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亲爱的各位，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都想自己说话算话，也很多人想到讲到希望自己所说的话，特别是有一些哲学家，他希望自己所说的话怎么样能够历世历代成为真理。但人堕落之后，我们的一切好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什么？启示而来的，借着先知而宣告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话，有很多人的话让人很佩服，但是人的话都像糠皮。基督的话，作为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们认为基督的话没有什么可羡慕的，连基督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让人可羡慕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他无家行美容啊，但是上帝亲自立他，上帝亲自立他，这是永远的，不会废弃的。不管你认为值得你佩服，或者你认为不起眼，但是上帝亲自所立，亲自所高的，他的话讲出来就是安定在天，永不废弃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对基督的话不认识的人，他就在黑暗里。对基督的话不认识的人，他就不认识上帝，他们的结局就会悲惨。很多人寻求人的话语，可能会帮助他一段时间过风光的生活，过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一切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一位上帝所立的先知所说出来的话语之上的话，你没有一样是立得住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的。凡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将过去，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上帝既然立他，他就会给他什么？给他权柄。上帝既然高他，他就会在这个职分上忠心到底。所以说，那他上帝高他做什么？做大先知。做大先知和什么？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有关上帝对我们救赎的计划和旨意。上帝是怎么样去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是借着谁？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什么真理，让我们明白。所以今天你要明白救恩，首先要对什么清楚？对上帝借着他儿子所启示的真理能够明白。如果对真理不明白，你是自己想的，或者一个团体自我发明的，那些都立不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根据必须是从先知那里来的。违背先知的话的人必定会什么？必定要受到审判。好，那他作为被告者，另一种职分是什么？他又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借着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救赎了我们，且永远活着为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各位，上帝拯救我们，另一种职分是什么？祭司。那祭司这个职分必须有所限的。在旧约的时候，祭司也不是谁可以随随便便做大祭司的，对不对？唯有被高的人，唯有被立的人。在亚伦的等次祭司之前，有谁的等次啊？有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麦基洗德也是上帝 亲自所立的。那亚伦等次呢，是上帝所立定的。那基督是上帝亲自所高，要使他成为祭司。那祭司有所限的，亚伦等次的祭司都是献上什么？献上啊牲畜这些为祭物。耶稣基督他又是祭司又是祭物，他献上他自己做我们的挽回祭，他献上他自己一次性就救赎了我们啊，并且什么永远活着为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亲爱的各位，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永远有功效的。他只为谁祈求？他只为选民祈求。所以凡他所祷告的必定蒙垂听，还有他所祷告的不会忘记一个选民。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有人说啊，牧师你为我代祷，我当时答应了，后来过一段时间什么没有为他祷告，后来才想起啊，原来他曾经叫我祷告，我忘记了。但是耶稣基督为他所救赎的百姓，天天在天父面前不住的代求。你有你的软弱，你有你的缺点，基督为你的缘故已经献上他自己，将自己所留的宝血的功效献在天父面前。所以每一个他所拣选所救赎的百姓，他天天是在不住的为你祷告。你为什么能站立得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因为他的眼目，这位大牧长，他眼睛时常看顾着你，他为你祷告。如果按着你自己的本性，你早就离弃上帝了。按着你信主之后，如果基督没有带着他自己宝血的功效在上帝面前天天为你祷告，那你也在上帝面前早就站立不住了。所以诗篇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稳呢？所以我们还有无知、悖逆、软弱，就会离弃上帝。但是上帝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住地为我们代求。还有他不但做我们的大祭司，还做什么？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君王，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各位，我们今天一个人，我们早上讲过，一个人蒙恩得救是出于谁？是出于上帝啊。那出于上帝呢，他是借着他的道和灵来什么？来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不但借着我们来呼召成为他的儿女就放在那里不管了。如果真的不管了，你会站立得住吗？没有一个人会站立得住。他是借着他的道和灵来管理我们。你一次次的软弱，你一次次的离弃，他要保守你，圣灵就引领你进入他的什么啊？进入他的真理，想起基督的话来啊，想起基督的荣耀来啊。有一个人经常我看到他写了一句话叫啊，清偿恩典势必以泪洗面。 他说今天怎么样又清偿了恩典，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怎么样，按我这个本性真的是离弃上帝了，上帝借着他的道来什么啊，借着他的道来怎么样光照我，圣灵来感动我，让我认识到原来我今天照着我今天的那个计划往前走，背逆往前走的话，如果上帝没有借他的灵来光照我的话，我早就跌倒了，我根本想不到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奇妙。所以说基督徒，你成为这个先知祭司君王之下所掌管的时候，是何等甘甜的事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道和灵来保守我们，我们却在这个世界上是手无寸铁的弱民。各位，这个世界，当你成为基督所救赎的百姓的时候，世界不愿意放过你，魔鬼不愿意放过你，还有你这个老我不愿意放过你。各位，如果没有基督借着君王的职分来治理、来保护、来预制并战胜他和我们一切的仇敌的时候，你一刻功夫都不能得胜。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接下来路怎么走呢？你也许会觉得根据你的经济能力，你可能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你也许会觉得根据你的才能，你觉得教会的治理这条路你走不下去了，也许你根据现今世界对教会的逼迫恐吓，你也许觉得什么这条路我走不下去。但是亲爱的各位，上帝既然亲自立他，就没有人能够什么更改。上帝既然立定了计划，耶和华的筹算是什么永远立定的。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提到耶和华的名。各位，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走下去，要靠足刚强走下去？因为耶稣基督不但告诉我们真理，他也亲自成了我们的祭司和祭物，不但成为我们的祭司和祭物，救赎我们到教会就算了，而是怎么样，而是亲自要保守，要护理着教会。各位，你如果按军事啊，按其他的去计算，教会永远怎么样胜不过别人的，教会也永远胜不过罪恶势力。但是罪恶势力是永远胜不过教会，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是在什么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二篇，再回到诗篇第二篇，圣经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哈，那坐在天上的什么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因为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事情乃是什么创立世界以前就立定的。你照着上帝的旨意回到他面前的人不是偶然的，乃是他的恩典来呼召你。他不但呼召你要保守我们到底啊， 那些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刚才说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为谁？都是为基督，基督又是什么？为教会。所以那是上帝要在怒中责备这些要抵挡上帝的仇敌啊，抵挡上帝的人，对不对？所以要责备他们，在烈怒中什么？惊吓他们啊，在烈怒中使得他们什么？不可能越过这个界限。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啊。下面怎么说？下面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所以基督徒有这位君王，有没有缺乏的？列国是赐给谁为基业？是赐给基督为基业。所以我们的福库是什么？整个世界是基督徒的福库。谁在管理？基督在管理。列国是赐给基督为基业，地极赐给基督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舀匠的瓦器摔碎。所以我们为什么靠主能够刚强走下去，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做我们的君王，他要预制并战胜他和我们一切的仇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真理会能亨通的，也没有一个人抵挡上帝按他旨意所建造的教会而有亨通的啊！凡耶和华所立定的，上帝必定给他权柄，人是看不起眼的，对不对？但是上帝既然立定了，上帝一定会保守到底啊，一定会保守到底。所有的征战，如果我们真的靠自己的势力，我们没有一步会战胜。所有的征战我们都靠自己的计划，我们没有一步会得胜，我们会吓破了胆。但是上帝的应许却告诉我们，他的仇敌上帝有什么？用铁杖打破他们啊，他们就会必将什么？像舀匠的瓦器摔碎一样。所以说现在我们什么？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啊。所以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呀？他要战胜他我们一切的仇敌。所以你还惧怕吗？所以我们，你今天既然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为先知了，你要不要去寻求并遵循他的话语？你既然耶稣基督立他为祭司了，你要有没有认识到，你真的是因认识这位祭司献上的祭物，他的杀所献的祭跟你有关系了没有？你如果跟你有关系，你就要安息在他里面。这就牵涉到什么？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并要什么？顺服他的旨意，明白旨意，顺服他的旨意。今天很多人他只要说信耶稣得永生，就是来到教会，他觉得什么？哦，耶稣是拯救我的，我将来有天堂，这个祭司的君王啊，祭司的职分我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我的罪，我就什么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所以我比你们聪明点，我就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只认识基督是祭司的职分，却没有认识是先知的职分，那你对上帝的真理是不明白的。所以那些假教会里边，他对基督所启示的真理是没有全面教导的。他所谓的将来有天堂，只能像先知书所说的， 啊，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作为先知，我们要顺服寻求他的话语，作为君王，我们要顺服投靠他，这才是一个什么，这才是一个真实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对他的旨意要清楚，对他的献祭要清楚，祭司的职分要清楚，还要对他什么君王的职分要清楚，你要认识基督的三大职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第三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2主日，说但尼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借着信心，我就是基督的一个肢体。啊，你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有些人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啊，有些人可能说我习惯性去教会，我就很自然就成为基督徒了。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首先，谁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这里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是一个什么？借着真实的信心，成为基督身上的一个什么？肢体。各位，我早上讲过，肢体就是跟他什么？跟头是连接在一起，知冷知热的，体会他的心肠的，这才是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与他连接在一起，并因此也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亲爱的各位，基督我们刚才讲过，基督上帝是膏抹他，是借着什么来膏抹啊？借着圣灵。那基督徒呢，也是在受圣灵什么所膏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约翰一书的第2章27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各位，基督徒也是被膏的。我们说圣灵要怎么样重生他自己的百姓，就是一次什么重生的时候，就是一次膏抹。这个膏抹圣灵就永远的要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没有圣灵所膏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啊？这我们近来我们一直在查考这些经文，对不对？早上我们讲，凡没有基督的灵的人什么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没有被圣灵所膏的就不是基督徒。那你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因为你被圣灵所膏了。到底膏了没有？还没膏就不是基督徒，你要清楚。被膏了就是重生了的，被膏了就是什么？圣灵要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的人，就是与他的性情有份的。基督的三大子份也在你身上怎么样？也在你身上给活出来的。所以说，为此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我们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32-33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好，这句话你不要把它读成说我今天有人恐吓我，我一次认过基督了，我换回了救恩，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啊！我也可以承认他，是因为基于什么？因为基于圣灵的什么恩高，你在他的受高上有份，也就是说一个被高的人有真实得救的信心，他认识到什么是真理，他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盼望，他认识到什么是我该追求的荣耀，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在承认基督的名，因为基督这个荣耀在他心中已经什么显明了，基督的荣耀在他心中显明了。那在人面前认我是怎么样，是不是都是等到刀顶着你的时候你说我一定信到底？各位，那个人是不是他意志力比较坚强？是不是意志力比较坚强？不是啊，那什么？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住在他里面，在关键的时刻，圣灵借着上帝的荣耀向他彰显的时候，他会什么？圣灵赐给他力量，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得胜。那我们失败呢？原因是我们的败坏。那亲爱的各位，我也可承认他的名，就是等到你上火刑架或者说要扔在狮子坑里边的时候吗？很多时候一点点小恩小惠就把自己基督徒的名分给卖掉了，这样的人很多。你在关键的时刻你表现出来你违背上帝的诫命，是不是在否定基督的名？各位，承认他的名什么意思？承认他的名什么名？先知，先知说的话安定在天，要不要顺服？必须百分之百顺服。祭司呢？我有软弱，基督已经拯救我了。君王呢？他一定会保守我到底的。所以你对上帝是如此的认识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处境当中什么承认基督的名。什么样才叫承认基督的名？顺服他话语的时候，在你关键时刻需要你做出牺牲的时候，也可能是牺牲几块钱，有可能是牺牲你整个事业，有可能是牺牲你整个爱情、亲情、友情或者其他的好处，但是在很多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却是什么？没有承认他的名。在父面前，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不认他？觉得我死掉不划算。为什么在人面前不认他？因为觉得我这个时候遵循上帝的旨意，我有几块钱我挣不到了。为什么我不认他？我这个事业撑不下去了。你觉得撑不下去呢？基督君王的职分就管不了你了，所以你在否定基督啊，你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你就是在什么否定基督啊。啊，我们早上提到一个中心，对不对？其中有一项承认自己的罪也是中心啊。承认自己的罪就是将上帝该得的荣耀什么归给他嘛。圣经里边有个叫亚干，约书亚劝他什么？我你要将什么耶和华的荣耀归给他，对不对？要叫他什么呀？承认自己的罪。当你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就相信什么？为什么会认罪？认罪很多人，有些人是什么？啊，反正说了，认罪就会得赦免的。白天先犯罪，晚上再去认罪。 这是因为什么？被过犯所胜了，为罪忧伤了，认识到上帝的话是真理，我犯罪是得罪上帝了，所以我从心里的什么懊悔的认罪才叫认罪。所以那些主日违背了主日的，你如果只是在人面前，因为大家顶着你，你只是一点什么，只是一点点的啊，做给人看的那样子，你没有懊悔，你没有恨恶自己做这件事情，你就是在没有忠心，你就是不承认上帝的名，你从你骨子里怎么样，你们叫我认罪我就认罪吧，我不认罪这个关过不了。甚至一些人什么，甚至一些人我就不认罪，我犯了罪犯罪谁都不知道，我说的谎话牧师也不知道，教会的啊，长老也不知道，其他的团契的带领者也不知道。我跟你讲，你不承认上帝的名，你就是在不承认上帝的名。不承认上帝名的人，上帝必什么呀？主耶稣说，我在我父面前也不认你，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背地里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最知道。你认罪不是嘴巴上啊，做自作聪明的认一下，你认罪要什么？承认到那是罪，并彻底乐意悔改，恨恶那个罪，那你才是在高举真理，从你心目当中建立起这个真理，那才是你在承认他的名啊。还有什么？可以把自己当作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因为知道当你因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的祭司的时候，我们早上讲过，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各位，他祭司不是你小聪明得到的，而是因为他的爱呀、啊，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乐意将自己献上为祭呀、啊。你被救赎出来，不是啊。不是一般的地位被改变了，而是什么？而是他把你从啊麻衣脱去什么，披上了喜乐，把你从罪恶的深坑当中拯救出来。你那个罪恶是祸患之中啊，他担当了你的祸患，他担当了你的愁苦，担当了你上帝的愤怒。你已经被救赎的一个人，各位，你已经被救赎的人，你也会可以将自己献给上帝啊。我们祭司的子份，我们不可能为别人赎罪啊，但是我们祭司的子份，我们可以为谁代求啊？圣经说叫我们要什么，为万人什么代求。所以我们也献上什么灵祭。我们打开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采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神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我们是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我们成为祭司也是有献祭的，献什么祭？神所悦纳的灵祭， 就是什么上文所讲的自食罪活出义。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什么呀？就必如此，就必如此。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把自己是整个人是献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各位，一个蒙恩得救了，你被称为基督徒就已经是活祭了。我们早上讲过，基督徒就是忠心的人，不忠心的人就不是基督徒。你诡诈，诡诈是怎么样？是老我里边的。你一次的诡诈你不懊悔啊，一次的诡诈，你说我昨天已经认罪已经认了呢，我那次犯安息日罪已经认了，我在众人面前都认了呢，你以为这样认就成为你罪的赦免的功德？你没有承认到自己的罪，你没有除去你那个诡诈。虽然你说那次犯了罪，今后也许还会被过犯所胜，但是你一定是恨恶你从前所犯的罪。你没有，你犯了安息日，你没有啊，你没有恨恶，你只是在人面前认一下。我跟你讲，你的罪还没赦免，你犯你的罪没赦免，因为你没承认，你那不是认罪啊。所以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一致得救。说主啊，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什么就必如此。什么叫就必如此？一定啊。所以这个生命是有规律的，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生命是活的死的有所表现的，对不对？死人你把你倒他再怎么脏，脏水倒在他身上，他躺在那里不会动的。活人的话，你稍微弄一点脏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恶心的。基督徒犯罪就会什么受不了的啊。所以说你应天什么是把自己献给上帝当作活祭的。下面怎么说？又可以用一个自由的好良心，在今生与罪恶和魔鬼什么对抗。因为这个良心，你的良心是被圣灵所什么所高抹过，被圣道所洁净过。你的良心是什么？甘心乐意与罪征战，而不是隐藏罪恶的，与罪征战，与魔鬼对抗。这是你一个基督徒的表现。基督徒自从你蒙恩开始，我跟你讲，你日子不好过的，你日子不好过的。你不要认为说日子成为基督徒日子就好过啊，因为什么？你的老我不放过你，世界罪恶魔鬼不放过你，所以你就什么自由的良心与其征战，并且以后什么在永恒中与他作王，一起掌管万物。各位，成为真今天是一个由基督得救凭据的人，我刚才讲过，那我还成基督徒干嘛？成为基督徒重生得救，我的日子不好过，我谁还要做基督徒呢？亲爱的各位，将来你要与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看一出圣经，在希伯来书不是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你今天真的是在地上履行你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的人，你将来也必定与基督什么一同作王，要审判整个世界，连天使都要被你所审判。所以今天基督徒就应该审判的是谁？先审判自己。圣灵住在你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怎么 可以说你是基督徒呢，你是被圣灵所膏的，你也是履行什么先知的职分，你要传扬上帝的话语，你施行祭司的职分，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履行君王的职分，你要治理你自己，治理你的家，要治理教会。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说要治理这地，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在地上，我们的责任是大的，我们的福分是大的，我们将来的那个尊荣也是大的。所以基督徒是也是一定已经被圣灵所膏的，还没有被圣灵所膏，在你身上看不到圣灵所膏的凭据的人，你要小心，你不要今天听了就算了，明天还是这个样子，你要赶快寻求什么样才是被圣灵所膏的。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你要求告主赐给你信心，你要明白上帝借着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认识祭司，认识基督君王的职分，使我们真正的在地上与主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混乱，我们也本来被生在混乱之中，但是你却让我们认识你是有秩序的上帝，你立了你的儿子做我们的先知，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可以寻找智慧，就是唯有从你的话语当中寻找智慧，寻求救恩。我们在你里面不单认识先知，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如果你没有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就算我们明白，我们也没有资格回到你的面前，不但拯救我们还为我们代求，你不但拯救我们还继续保守，借着圣灵和圣道保守在你的里面，并且要战胜一切抵挡我们的势力，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是不会废弃的，虽然遇见艰难，虽然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深深知道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我们在做，而是你的旨意在做。因此既然耶稣基督要得胜，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天父啊，我们也被称为基督徒，也就是你圣灵所膏的，你膏我们也成为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在地上传扬你的话语，献上自己为祭，也与你一同作王，不但今生与你一起作王，我们相信将来也必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要审判整个世界和天使。天父啊，我们何等感恩，如果没有你这样向我们启示真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也没有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天父啊，求你也继续保守我们教会，使你自己的百姓真的是与你同工，连接在你的身体之上，使我们活着就是荣耀你。天父，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按例的工作也仰望你，求主眷顾我们教会，求主连续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一切的事工仰望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